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来到2019年的四月了，好，在今年呢，我们实在是欢欣鼓舞，紧锣密鼓的在筹备良友电台70周年的庆生活动了。好，有关活动的一切详情呢，请你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就知道了。那当然在节目中也一样要来鼓吹鼓励你一下，希望你可以共襄盛举。良友电台今年的主题是迎风展翅，配合这个主题，每一季都有活动有计划的。那你是否已经参与了第一季的计划呢？第一季的丰益计划鼓励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养成运动的好习惯，那也养成灵命能够健康的好习惯，就是每天灵修啊。当然这样的行动，这样的习惯不会因为上一季已经过去了就中断了，是吗？是的，一定要继续加油哦。那第二季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行动了，这也是值得我们来操练的。第二季的天意行动，天就是添加的天，意也是语意的意哦。目标就不是专在自己了，而是要关怀他人，也是分为 A 计划和 B 计划。 A 计划是要鼓励你成为别人的帮助哦，希望如果你身边有身障的朋友能够付出实际关怀的行动，例如接送他们去教会，带他们出门，或是帮他们买东西等等啊。而且盼望你可以维持一整季的关怀行动。那 B 计划就是要鼓励你能够寻找属灵同伴，在灵命成长的路上可以彼此加油打气哦。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参与教会的肢体生活，没有参加团契，刘文在这儿鼓励你一定要参加教会的团契，要有肢体生活。基督徒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而且一个人很容易软弱孤单跌倒，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互相扶持，这在我们灵命成长上呢是绝对必须的。尤其如果我们发现呢，在教会中有哪一些肢体他开始很少来聚会，又或是呢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遇到任何的一些难题，我们更是要多多的关怀鼓励和带导哦。好，那这一季的重点节目要推荐你听两个节目，就是无限飞行号以及空中辅导。有关于每一季的活动参加的详细办法，请你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就可以知道的更清楚了。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的应许是确定的，经文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5章第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创世纪第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神的应许是确定的。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应许和他的命令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我们必须有信心才能得到神的应许，而神的命令则是要我们采取行动。神的应许是绝对的，而且必然会实现，因为是神自己成就他的应许。而在另一方面，神的命令却从未被彻底实践过。世人都有罪，因此不可能完全达到神的标准。令我们庆幸的是，神并不是以我们多么努力服从他的命令来定我们为义。我们从来没有能让神完全满意。相反的，神是以他的应许称我们为义，他的应许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他的应许必然实现。因此不容否认的，我们要说，唯有信心能使我们得到神的称义，因为唯有信心能接受应许。我们不管多么努力想要做到神的命令，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的。但我们仍然应该教导神的命令，并且尽力的去实践。如此我们更能知道我们的光景是多么的糟糕。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不是凭空想出这样的神学的，这样的神学也不是我们苦苦思考，像是许多我们的敌对者所做的一样的产物。保罗乃是引用摩西的教导来教导我们，因为摩西如此记着：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因此得到神的接纳，而以他的信心称为他的义。神一切的应许都是以基督做根基的。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神就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们相信的是已经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我们也因着这个和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而得到神的接纳，称我们为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应许世世代代永不改变，我的信心虽有时软弱，你却仍连续我，顾念我，坚固我。我要抓住你的应许，凭信心勇敢向前，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信心日印》。下面送上这一首《慈爱应许》。心怀暖中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刘文的团契小组中，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的查经的时间呢，每个礼拜安排不同的一些团契的活动，但是每一个月一定有一次是一起来查考圣经，而且是按照教会主日崇拜的信息的进度来进行啊。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查经的聚会啊。因为我们所读的是同一段经文，但是却可以有不同的领受和体会。圣经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宝贵的。圣经是容许神的儿女一起来研究，一起来查考，一起来讨论的。而随着灵命成长的过程呢，我们也会发现同一段经文，过去读跟现在读的领受是不同的。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强解圣经，不要断章取义。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教会的肢体生活，需要属灵同伴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研究圣经，百思不得其解，而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透过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自己研读圣经的心得，也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原来圣经是可以不断不断的默想，而且也可以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其中的启示是什么。而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在教会的肢体里头，我们也会互相的来勉励。如果呢有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呢理解有一些偏差了，我们也可以互相的来提醒哦。那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参加查经班的话，刘文也鼓励你哦，希望你可以把握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圣经。那另外呢，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查考神的话语而已，我们也会互相的勉励来实践出神的话语在生活中实际的应用哦。我们最近所读的这一本书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圣经人物中来认识神的属性，而且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好，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今天要看到旧约篇的最后一个故事了。一开始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一个王后，他呢根本在圣经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蔡中美牧师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于这一节呢特别有所领受，要和我们分享啊。另外呢，他也提到一个很会做人性化管理的先驱是谁呢？尼希米。一起来看这一本《以人为镜》。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六节其中说道，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个场景是发生在波斯王宫中。稍早担任酒政的尼希米向人询问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谁知道听完后大受打击，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并且进食祷告。这样的沉重心境经历了四个月而没有稍减，以致上朝侍奉君王时，连王都发现他状况不佳，而问他，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尼希米听了王的问话，甚是惧怕， 谁敢以愁眉苦脸侍奉君王，陪伴君侧呢？而不得不据实以告他忧心忡忡的原因。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无愁容吗？完全未曾料到的是，王竟然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以上简述尼希米得顺利归回耶路撒冷的过程。我以为除了神的适时带领，神选召并祝福凡愿真诚忠心侍奉他的人之外，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句看似与上下文不相关的话，也一定发挥了他或多或少的效应。毕竟圣经篇幅字字都有定准，是不容许有任何赘言的，怎会平白飞来这么一句话呢？事实上，波斯王朝的妃嫔若不得王召唤，没有获得他伸出金杖示意，是不可能得此殊荣陪伴君王坐在身边的。所以可以想象，当时一定龙心大悦，龙颜大展，不然伴君如伴虎，尼希米的愁容满面肯定招来杀头之祸的。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心情正好的君王居然主动引发话题，为尼希米成就了莫大的恩典。所以我认为，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句话应该可以理解为，正因他甚讨王欢心，所以王在皇后面前想要彰显其泱泱大度，恩泽广披，让爱妃看看他处事明快的魄力。王后此时虽未发一言，她的名字也未被提及，但因她蒙受君王的恩宠，恭逢盛会，以致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默默地助了尼希米一臂之力。我们若愿意在主里让主管理我们的一生，就能常常经历到这一种见证奇异恩典的时刻，即或我们似乎默默无名，也没有丰功伟业，但这又何妨呢？人性化管理先驱尼希米。圣经内容包罗万象，但其中心思想和信息自始至终都以救恩为依归，所以他虽未多琢磨于科技、文化、历史，然而只要论及科学或文化，一定都合乎科学水准和逻辑思维。例如，人性化管理原则是今日很热门的一门学科，而神所掌管命定的心意也显明在各个时代中。纪元前445年左右，在波斯帝国京都书山城中，有一位身居高位的犹大人，名叫尼希米。他的官衔是酒正，随侍王侧之贴身官员，掌管王的酒，避免有人下毒。他向一位来往犹大地和书山的同胞询问有关犹大故国的近况。很不幸的，他得到的音讯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换言之，故国家园残破荒凉，人民成了毫无保护的灾民。尼希米听见这些话后，就坐下哭泣，悲哀数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他求神给他反国效力的机会，神看中他这份心意，听了他的祷告，就带领他，使他在王面前蒙恩宠，获颁诏书及犹大省长的委任令，风风光光一路归回犹大。到了耶路撒冷，他随即轻骑简从，查看全城状况，以3日时间巡视了解，然后构思整修重建的蓝图。他尽心竭力投入计划，并动员了所有可用人力，以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方法完成全面修造城墙的计划。他的计划详细周到，深具人性化管理的特色。首先，他赢得当地最高领导阶层祭司的全面信赖， 鼓励他们以身作则，亲身参与修造的工作。原本这些在会幕圣殿中侍奉的神职人员是可豁免参与各样杂役的，他们顺服尼西米，带动其他的人自然的效法跟随，真是神奇啊。尼西米可是官方色彩浓厚的空降部队呢，居然没有受到悲歌排斥扯后腿。在此我们看到，要想各样事工推动顺利蒙神赐福，就必须先摒弃尊卑贵贱的地位观念，放下先后主从的心理，齐心努力，同心顺服是首要的条件。其次，他仔细计算出各项工作的难易程度及所需人力，然后划分区域权责范围，务实每一个地区都达到劳役平均、人力平均，难度高的人力加多，难度低的人力较少。所以当全体一同展开各项工程时，就能以平衡的进度齐头并进。第三，为免人力工时的浪费，尼西米的规划是以个人房屋所面对的那一片城墙为个人的责任区范围，这样一来就可以很轻松地追踪管理，评估责任所属，节省运输补充材料及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更可激发各区自然性的竞争以争取荣誉。第四，在考虑人力掌握运用时，尼西米以家庭、家族、住家所在为组成单元，所以在参与名单中常常可见某人和某人的孙子一起修造，这种整合动员家族男女老少数代同堂一起努力的记录，历史上也时时可见。如何让成熟长者施展其智慧、经验、指挥的长才，而年轻人献上冲劲、活力与才干，使人尽其才、各尽其职，这正是对管理者智慧的最大考验。第五，由于工作界限清楚，权力责任分明，人力调配得当，因此要求全体全心全力投入，就比较不成问题了。这时，良善忠心也自然成为尽心竭力与否的衡量标准。若每一区均能自我要求、自我期许，且能全力以赴，彼此激励，就可排除万难，完成所托付的一切。今日许多事工不容易推动进行，恐怕与许多人不明白如何忠心尽力有关。第六，在工程进行中，各区所用的砖石土块都要大小尺寸一致，不能偷工减料，完工时才不会产生高低不一、规格不合或留空隙等瑕疵问题。我们都很清楚，许多城池攻防战中，一座城被敌人攻毁，不都是如耶利哥城般的在一时间全部塌陷，而是只要攻破一个城门，打穿一个小洞，就足以让整座城失守了。唯有众志成城，才能无懈可击。再者，彼此帮补、彼此配搭、彼此互助等美德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第七，个人的工程进度快固然很好，然而整座城墙完工后，看见的是整体的果效，而非个人的成就。试想，当我们从远处眺望时，应该只见一道整齐完整的城墙，而非由各种不同颜色或材质的石块所拼凑而成，也不应该有凹凸不平的线条出现。所以在众工程合而为一、整齐完工后，神一定得尊荣，人一定从中得益处。最后也是尼西米记第三章所显出的重修墙垣的意义，分别为圣归于神，神得一切的荣耀。当工程进行时，唯有神的荣耀彰显，人才能有合而为一的恩典，才能享受城池所提供的保护和平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才能得平安、得保护、有安全感。如何使所有参与建造的人只看见神的荣耀，凡事分别为圣，那就是人人得神赐福的开始。 尼希米记一到三章提供了管理的原则和优良的范例，让我们看见人性的温暖，迅速有效完成托付的好见证。这分42区、42队的人力，经52天夙夜匪懈、不眠不休，终于完成壮举，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但愿主也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参与教会的团队，并且参考运用尼希米的属灵原则和智慧来建造教会，使教会蒙福，使人受益处。别忘了，任何一个人的缺欠不忠均足以使整体受损，包括自己在内。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
我们今天从这一本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蔡中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这本书中看到旧约篇的最后一个故事了。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到新约篇，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在这首《主，我相信》的诗歌中，刘文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或者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